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平安。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在四世纪的第六章记载的，他的名字叫做基甸。基甸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人，在当时的年代是十二个支派里面某一马拉西支派里面的一个最微小的一个家庭里面的最卑微的一个人。因为米甸侵略以色列人的关系，以至于以色列人通通不是躲在山洞里面，就是总之都藏起来，所有的种植所有的收成常常被米甸人掳掠一空，以至于呢躲起来的人就躲起来，没有躲起来的人留在家里面。比方说像基甸，他就躲在地下室，在地下室做什么？在地下室磨磨啊，麦子磨成粉，要做成面粉。他就每天或者常常做这样的事情。有一天，当他在磨磨的时候，神的天使来向他显现。神不只是让他显现，而是说，大能的勇士啊，神与你同在的。他吓一跳，他心想怎么回事，我基甸是在马拉西支派里面最末微的最贫穷的一个家里面，而且是最微小的人，我怎么可能会是大能的勇士，我连出面面对米甸人都不敢。但是神告诉他，神已经拣选他，要他出来当士师，为以色列人去征战，去打和米甸人征战。那在第六章第七章里面都记载那些过程。那后来当米甸人结合了亚玛力人在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就告诉基甸，他说你带着军队，你带着人马去抵挡。基甸就遭拒了三万两千人，三万两千三百多个人，三万两千多的人要去征战。耶和华神说，不行，你这人太多了，必须要精简。然后就告诉他说，要他们如果心里害怕的可以回家，不想打仗的可以回家。结果有两万两千人回家去，还剩下一万，还剩下一万人。耶和华神说，不行，还是太多了。因为如果你们打胜仗，你说这是靠我们自己来打胜仗，所以耶和华说还必须要精简。耶和华就告诉他说，你就叫这一万个人带他们到河边，如果是用像狗一样舔水的，这是多少人，然后如果趴在水边上直接喝水的，看是多少人。结果捧水起来舔的有三百个人，耶和华神说就留下这三百个人。就根据这三百个人，基甸就带着这三百个人去攻打米甸人。神就告诉他，三百个人都拿着号角，也都拿着玻璃瓶，瓶子里面有火把，就这样去攻打米甸人。凭着三百个人攻打米甸人，他们呼喊着吹号角，又呼喊着耶和华基甸的刀，然后把这火把点燃丢进米甸人的阵营中，结果打败了米甸人。所以我们不要看是一个平凡的人，任何一个平凡的人神都会使用他，正如基甸一样，当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有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切都会不一样。基甸再怎么样的不行，再怎么样的微小，他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士师。所以有神在里面的话，就有无限的可能。荆棘，植物界有一样东西叫荆棘。荆棘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也都知道，或者你没有看过，那你都知道荆棘是长得什么一个样子。它有什么用处呢？它其实没什么用处。用火去烧它，很容易就烧着，而且烧着的火不够旺，因为不够旺， 因为它的材质的关系，所以很容易就熄灭掉了。那荆棘呢，又长得遍地旷野，到处都是，很容易生长，所以它会占据在土地上。它又不开花，又不结果，还有刺，所以不讨人喜欢。所以它会压榨邻舍，就是有其他东西长在它旁边，它会跟它抢食物，以至于在它旁边的植物大概都被它养分都被它抢光，因此呢，它是个不受欢迎的一个植物。可是呢，就这么奇妙，荆棘人看真的是没什么用处，讨厌得要命的东西。可是，在摩西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里面，后人称呼这个叫做荆棘篇。为什么叫荆棘篇呢？因为荆棘神在旷野里面。在荆棘上，让它着火起来。摩西就在附近看到这个怪现象，看到这个很神奇的现象，非常反常的现象，他就要走过去，要看怎么回事，怎么荆棘烧起来，可是并没有像平常一样很容易就烧坏。当他往前走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这是个圣地，你必须要把鞋子脱下来。但是在这里，让我们重要的是看见荆棘。在神的手中，纵然是用火在烧，可是它有不死的生命，它有燃烧的生命，而且它还有一个很没有盼望的生命。那这是一个很奇怪、很有意义的现象。那我就在想，说是这荆棘，它的命其实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有价值，可是在神的手中会变成为不再一样的生命。所以出埃及记里面的第三章第二节这个荆棘篇，反而给我们一个很有力的鼓励，就是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如果我们说不料我虽然心里不高兴，可是我心里仍然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有神。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现象，很多的人事物，如果我们把它套在这个模式里面，我们会发觉，只要有神在。你生命会不再一样，心情会不再一样，你的未来也不一样，前途也不一样。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到底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意义。那在分享之前，我们要先读这么一段话：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那耶稣基督讲这个话跟荆棘又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试一下。我先做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在这一个疫情充斥的、仍然充斥的时间里面、主日里面，但是我们仍然要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仍然在要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我相信，因为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你的话语是有恩典的，你的话语是有安慰的，你的话语中也有平安。也有道路，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仰望给神。荆棘是一个不被人所看重的，但是在神的手中仍然变成为很宝贵的器皿。我们相信，我们是你宝贝的儿女，我们更应该在你的恩典中间有更高的价值在。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首先，我们来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命定本相可以改变，只要你走在耶稣的道路上，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荆棘它的本相是什么？它的命定又是什么？荆棘在自然界的地位不高，真的不高。圣经说，圣经中更很多的地方都说它。有很多不良的记录，大概有100多句的圣经经文里面都有提到过荆棘，但是几乎有98%都不看好荆棘，因为它强占土地，因为它不开花也不结果。可是呢，在圣经中，那特别是在圣经中，也就提到诗篇58篇第9节。还有118篇的12节，就是说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没热。你看到， 用荆棘烧火，锅还没热的时候，神就把用旋风把它轻的还没烧的跟烧的一起刮走，所以荆棘不受人欢迎，神也不看重它，因为它真生命命定本相就是这样的，很容易熄灭，很容易被烧毁掉。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荆棘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所以用荆棘要烧火没有用，神不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好东西。可是偏偏在荆棘篇出埃及记的第3章第2节，一切都改变了。纵使不开花、不结果、抢养分，因为在马太福音第13章，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中间就提到有一个东西，就是种子撒在荆棘地上，结果种子一出来以后就被荆棘挤住了。所以荆棘在这个地方是意思是说，它像世界一样，是一个好像又是个魔鬼的世界一样，会挤住福音的种子，会把福音的种子，你刚信的福音，把你挤住，让你反而受世界的影响。所以它基本上是没有意义、不受人喜欢的东西，也不起眼的东西。可是当它在耶和华神手中的时候，看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不一样，它活出的不一样的生命。原来它被神拣选来铺成为一块圣地，因为在当摩西要靠近的时候，耶和华神说：“这是一圣地，你必须要把鞋脱下来。”所以神在这里利用荆棘燃烧不死的生命，筑起来是一座圣洁的坛，利用这个圣洁的坛来吸引摩西。然后呼召摩西，用这个火告诉摩西：“你进前来。”然后要告诉他一个大使命，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个不起眼、没有好感的荆棘，神尚且重用它，何况我们这些贵重圣洁的器皿？所以要在人的面前，要在人前有出路。不论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一定要能够走出命定本相的困境，就一定要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上，也就是一定要在基督里，否则你会出不来。荆棘是这样子走出来的，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8章提到一位妇人，这位妇人患了12年的血漏，那看过了所有的医生。有名的、没名的，也吃过药，可能也总之用尽了所有的办法，把所有的家产钱财都用光，仍然没有办法医好他的病，以至于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就越来越辛苦，越来越痛苦，几乎要崩溃，或者是基督要走上绝路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听说耶稣基督的事情，也就是听说了耶稣基督能够治病、能够赶鬼的时候，他把治病得医治的信心的盼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可能耶稣基督也听到他的心声，以至于有一天耶稣基督就到他的镇上，他听说耶稣基督来了，他心想机会来了。神赐给我的机会，他就想，我只要摸耶稣基督的身上的穗子，任何一个地方一掌，我相信我的血肉一定会治愈。他带着这样的信心，就走在耶稣基督走的路上，跟在耶稣基督的后面，走上前去摸耶稣基督的穗子，真的让他摸到。12年的血肉马上停止了，耶稣基督就突然觉得身上有一股能力出去。耶稣基督就停下来问：“谁摸我？”门徒说：“这么多人拥挤你，谁知道谁摸你啊？”耶稣说：“No，一定有人。”然后耶稣就转过身来看这个女人，是说：“你从我身上得着了医治，你必须要说出做，就是你必须要见证你如何得到医治的。”所以他就告诉。这个妇人就告诉众人，她是如何凭着信心来求耶稣，来需要得到医治，所以她真的从身上得到了。从此以后，她的命定、她的本相、她的困境，完全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脱离了。耶稣基督就告诉她：“女儿，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当我们走在耶稣基督路上的时候，你看，病可以得到医治。 旧约里面也有一个人，换血肉的妇人是身上身体上受到的捆绑，身体上受到的这个进入了一个困境。可是有一个人是心理上受到的困境，叫哈拿，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拿结婚以后不生育，他先生就另外又娶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生的孩子，因此呢，这个女人就常常讥笑哈拿，说她不会生孩子，啊，撒拿就很痛苦，然后向她丈夫抱怨，她丈夫说不让你生孩子，并不是我，是耶和华神。那哈拿因为不生育，在外面的名声也不好，被别人嗤笑，也就是她不会生孩子，生不出孩子来。哈拿很痛苦，她既然知道生不生孩子在乎耶和华神，他有一天他就很心中非常难过，很失望又很悲痛的，他就来到了圣殿向神去哭诉。在哭诉的时候口中喃喃自语，这个时候被大祭司看见了，以利，大祭司说你是不是喝醉了，你赶快回家去。哈拿说不然，我没有喝醉，我是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也就是他在神的面前很虔诚很深的在那里祷告，向神祈求，神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儿子，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也把他奉献给你。当他做这样祷告的时候，以利告诉他说你放放心心的回去吧，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了。他是真的回去，第二年果然生了一个儿子。他按照他的向神起的愿，说我得了一个儿子，我一定把他奉献给你。所以当这孩子断奶的时候，他就把他带到以利面前去，交给以利。从此以后，撒母耳就活在圣殿中，活在神的面前。哈拿的祷告摸着了神的心，因为在那个时代，士师记里面记载，在士师的时代总共有400年。这400年中，以色列人反反复复的信耶稣，信神，又偏离神，又远离神，不敬拜神，以至于受到一直受到外邦人的欺负压榨。神也一直在寻找哪一个人愿意出来，哪一个人有心愿意来带领以色列人走出这个士师的时代。哈拿的祷告摸着了神的心，以至于神真的赐给他撒母耳，神也重用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士师记，所以他是最后一位士师，他也是第一位先知。所以当我们真的诚心的祷告的时候，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倾心吐意祷告神，耶稣基督一定为我们开路，因为他就是道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灵可以得到释放跟自由，只要你拥抱耶稣真理，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荆棘的名声如何？根据圣经的记载，根据在自然界里面，根据我们对它的了解，我们都知道荆棘在自然界是被人嫌弃的，我们都躲避它，因为它带刺，它也没用。如果它长在你不希望它长的地方，你肯定要把它拔除。正如同耶稣基督在撒种比喻里面，好种福音种子如果撒在荆棘旁边，最好先把荆棘先拔掉，否则它真的会把养分抢走，挤的福音的种子没有办法成长。那我们就回过头来也可以想一想，当荆棘这样子的被人嫌弃的时候，都认为是没有人喜欢，所有的人都想把它除掉的状况底下，如果荆棘心里有知，如果荆棘心里想说我这么不受欢迎，我这么令人讨厌，我这么样的被人唾弃的时候，他身心灵可能也会觉得受到创伤，受到伤害，会受到捆绑，他心中很可能会产生郁闷，他想说我好苦啊，我的心灵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释放。 我们回过头来，或者是在我们旁边看一看，我们家庭里面，我们团体里面，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社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常常被人论断的人？有没有？有，或多或少。我们相信这些被人论断的人中间，可能有的人被论断以后，被骂一顿以后，他觉得他就反悔了，就是悔改了，也有的人就继续下去，以至于他的一生也就变成为走在那个不对的道路上。比方说，从前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村子里面，很多家庭里面，那个年代比我们大一点的哥哥姐姐们，很多都走进了成为太保、成为太妹的路子。那常常就听到那些妈妈们说，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么一个像太保的人，我怎么会生出一个太妹来，我怎么会生出一个败家子来呢？所以这些人都会存在，有的人被骂以后悔改了，有的人被骂以后无所谓，继续做。因此按照个人的选择，你的路途可能会很糟糕。曾经有一个女孩子，年纪轻轻的时候，真的是也是耍太妹，所以耍太妹就是一天到晚跟一些太保、太妹，还有其他杂七杂八、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有一天，有一个小男生跟她发生了关系，结果她就怀孕了。怀孕的结果，那小男生被吓跑了。他的妈妈呢？他回家去告诉妈妈，妈妈把他大骂了一顿，然后就带他去堕胎。堕完这。堕胎这件事情对他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阴影跟伤害，以至于他带着这样阴影跟伤害捆绑着他，让他一直过着很久的日子。当他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他认为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赦免了我过去的一切犯的错误，我应该得到自由，我应该得到释放。可是三不五时，魔鬼会在他旁边，在他耳朵边上跟他唠叨，跟他讲说：“哎，你从前怎么怎么，你从前怎么，你以为你怎么着？”结果很大的，对他一个很大的搅扰，挥之不去，于是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常常被捆绑。有一天，教会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医治的特会。他去参加，当那特会结束的时候，牧师就呼召有没有人需要需要得医治的，或者要有没有人需要身上有鬼必须要赶出去的。他就出去站在前面，他希望牧师为他祷告。牧师第一次为他祷告以后，没有什么变化，他也没有什么得着。然后他就站在那里不走，他不走，那牧师就觉得奇怪，那就第二次又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还是不走。这个时候，就有一位长老来告诉牧师，很小声的告诉牧师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堕过胎。这牧师一听以后，就大概知道状况，所以就靠近他，告诉他。他说：“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你要知道，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然后告诉他：“耶稣爱你。”这个女孩子，当牧师告诉她的时候，转过头来，睁大的眼睛，张开嘴巴，然后听到牧师告诉她“耶稣爱你”的时候，她放声大哭。这个时候，她的身心灵才真正的得着了释放。所以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女孩子因此，因为耶稣，她听到，她明白耶稣基督爱她的时候，她就真的得着了释放。圣经中还有一个人物，在路加福音的第几章？十九章，他的名字叫撒该，他是个税吏，税吏就是专门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同胞收税，以至于呢，他被犹太同胞唾弃，躲避他，嫌弃他，讨厌他，因为 他老是来找自己同胞的麻烦，所以走到哪里都被人歧视，可能还有人在背后吐他口水，还有可能还有人在背后咒诅他，因此没有人愿意接近他，没有人喜欢他，没有人跟他做朋友，他心灵其实因此受到很大的捆绑，他认为他走不出他眼前任何的处境。他觉得好像他是个边缘的人。有一天，耶稣基督来到那个镇上。当然，耶稣基督来了，很多人都要去围观，很多人都要去看耶稣基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也兴起要去看耶稣基督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的念头。可是因为他的个子很矮，圣经告诉我们他的个子很矮，个子矮，你站在后面，踮起脚跟来，你也看不见中间的耶稣，你要挤进去。别人也不让你挤进去，再说你是个被人讨厌的人，人人搞不好，说不定每个人都想踹你一脚的时候，他更加的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圈子里面，他遭受到很严重的排斥。他心想，我要看到耶稣基督要怎么办？他稍微用点脑筋一合计，大概跟他平常合计别人要收多少税的状况一样，做了一个很精确的计算。他发觉耶稣基督要往前面这条路走，他就走在耶稣基督要走的路上，走到前面去。那因为他记得那条路上有一棵桑树，他就爬到桑树上去。他说，我在桑树上比任何人都高，没有人可以阻挡我看见耶稣基督的视线。果然，耶稣基督向这条路走来，向这棵桑树走来。耶稣基督抬头看见他，就叫他说：“撒该，你下来。”耶稣基督邀请他下来。耶稣基督也邀请他进入他的心中。耶稣基督更告诉他说：“今夜我要在你家里过夜。”所以他就快快乐乐的从桑树下赶快就下来。因为耶稣基督要住在他家，因为耶稣基督在他心中，他的生命就得到了改变，他的心灵也完全得到了释放。他在耶稣基督面前承认错误，承认自己从前所做的错误的事情。他说，我将过去所讹诈别人的钱，我讹诈他多少，我就还他四倍。我还有剩下的钱，我把一半的钱财拿出来送给穷人。所以有了耶稣基督就有生命。还有一句话，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今夜要住在你的，而且他说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耶稣基督是真理，在真理里面要我们得到自由。我们是天父的儿子的时候，天父的儿子也叫我们能够得自由。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真理里面，我们得到了真正的自由。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死亡不再是归宿。只要你拥有耶稣的生命，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们再来看荆棘，我们仍然要看荆棘。荆棘的生命本质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被摧毁。它比不上树木强壮，也比不上一朵玫瑰花。玫瑰有刺，它也有刺，可是玫瑰开出来的花很美丽，它开花以至于它只有刺会刺伤人，所以也没得比的。所以总的来说，荆棘没有家型美容，没有，不讨人喜欢，也没有人愿意把荆棘种在自己家的花园里面，也没有人愿意接纳它，也没有人愿意把它种在任何地方，当作围墙。或者当做一个什么样的用途，也没有人要拿荆棘来送人，人只送花，不会送荆棘，也没有人愿意接受它做礼物。 总之，他的生命是没有亮光。他的生命没有亮光，除非神拣选他，除非神充满他，除非神笼罩他，正如同出埃及记里面的荆棘篇一样，在神的里面虽然一直被燃烧，可是并没有烧毁，所以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不但改变，发光、发热、发亮，还成为圣地。有位牧师有一天去参加一个特会，这个特会里面都是讲，都是一个就青年团契的一个活动。当他们去的时候，他就发觉有一个在这个青年的聚会里面，有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是个代理的人。当时牧师看见这个年轻代理的人是很活泼，很有活力，会带动唱，那都会表现得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有生命力。但是他把两个袖子卷起来以后，牧师看见了两只手背刺满了刺青，手背上全部都是刺青。这牧师就觉得很奇怪，一个人手背上刺满刺青，按照我们这些年纪的人来看，第一个就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这个人一定不是一个乖顺的人，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叛逆的人。当这个聚会结束以后，的牧师就过去问他，你为什么手上这么多刺青？他就告诉牧师，他说当他年轻十几岁的时候，也是跟着很多男孩子女孩子到处乱混，到处做一些不讨人喜欢的事情，他们比赛刺青，他也就跟着去刺青，双手都刺上了满满不同的刺青。但是有一天他就觉得他的生活没有意义，生活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地方，他就想脱离这个团体。但是这个团体的本身呢，就拒绝他脱离，就无论如何都不让他脱离，而且出言恐吓他，如果你要脱离，我们就会要你的命。他就觉得他的生命为什么会，他的生命怎么突然变成这么黑暗？他就突然想起来，他突然想起来，他曾经小时候上过主日学，在主日学里面老师教他，如果你有什么样困难的话，你要向神去求，向神祷告。他就真的向神祷告，他本来想准备说 ，OK， 那我干脆去寻死好了，我既然被他们捆绑去做这些恶事，不如我自己去死掉算了。您不让我死，我自己死。可是在这个时候，他想说的，我先去祷告。如果祷告了以后没结果，我再死也来得及。当他就真的到神面前，到耶稣基督面前去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告诉他：“孩子，我爱你。孩子，我一直在等你。孩子，你回家吧。”哇，他就听到这个声音以后，他就站起来，就从此真的脱离这个组织，脱离这个捆绑，进入到一个光明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支撑他，有耶稣基督做他的后盾，有耶稣基督作为他的避难所，他就有了自由，有了生命。所以他说，我要回到教会去，不只是回到教会，而且他要去服侍那些青少年们，好叫这些青少年们从他身上看见他的过去，知道他过去的黑暗，希望这些青少年们不要效法他们。他常常会举起他的手，手上刺青，告诉他们，你看看，这就是刺青，这就是我过去岁月在我身上所留下的痕迹，希望你们的身上，希望你们的手上没有这些东西。因此他的生命从耶稣基督里面得回了，回转过来， 从死亡中得着了生命。那因此呢，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的生命品质到生命的本质又跟荆棘来相比又是如何。其实我们也是很软弱的，我们也是很平凡的，我们也常常会让你觉得很无辜，怎么会这样？也许我们也无形中间不晓得什么状况，什么时候被什么样的人带领，落入的某一些不是很正常的状况底下。因此我们的本质其实有时候也是蛮凄惨的，也蛮悲哀的，在某些方面某些程度上可能是有相似的地方。可是我们必须要记得，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是有无限的可能的。因为天生的瞎子可以看见，这是耶稣基督在新约时代所行过的神迹。瘸子可以起来行路，大麻风可以得到医治痊愈。所以我们的生命虽然真的也是很脆弱、软弱、平凡，没有家庭美容，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有了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不像我们一样是用双脚走路，他是在地上爬。他为什么在地上爬呢？因为他在2岁的时候又患了小儿麻痹症。小儿麻痹症就让他两个腿站不起来，也意思就是说他是个残障者。残障者怎么走路？从2岁开始他就不知道如何能够走路，慢慢长大以后，有人或者家里就给他找了一个肥料的袋子，装肥料的袋子，一般装肥料袋子是非常结实的。那他们就把这个肥料袋子铺在地上，那把它放在这个袋子上，他就一只手抓住地，然后呢把自己身子往前拖，那另外一只手呢就抓住那个袋子，让这个袋子能够跟着他的身子一起行走。他就这样趴在地上这样行走行路，不是一个很短的日子，也是一个很长的日子。没有办法，只能摇头叹息，但是神仍然眷顾他。神眷顾他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他小6的时候有人就捐助他，帮他找了一个助行器，让他能够站立起来行走，然后可以让他去受教育，让他考上高中。不但考上高中，而且还能够考上大学，不但考上大学，而且还让他读更高的学位。不止如此，当他得了最高学位的时候，还帮他又赐给他一个国家理论科研的一个中心，在里面当上了教授。可是当上教授之前，也就是他当他能够站立起来的时候，其实他的路仍然是很艰辛的。虽然可以走，不必趴在地上，虽然有助行器，但是仍然不是一个很好过的日子。大3的时候，有人送给他一对拐杖，他每天就背着很重的书包，然后拄着拐杖行走去读大学。可是慢慢慢慢的，因为书包太重了，以至于这书包的重量书包沉重的力量压着他的脊椎骨弯下来，摩擦到的肺部，那以至于肺部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洞。那这个去看医生的医生说，你不动手术的话你就没命了。他就祷告神，他说：神啊，为什么还不如你拿着我的命算了，我这么一个无用的人，眼看好像不动手术就要死，可动手术哪里有钱，哪里有这些所需要的一切呢？他就祷告神，突然他就听到一个声音， 这声音告诉他，你要求主接纳我本相，唤醒里面主形象。所以当他这样子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他就知道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他的自哀自觉的感觉就不见了。他完全承认主的主权跟主的统治。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旨意，不要依靠肉体，也不要依靠这个缺陷，认为自己有缺陷就好像什么都不行。要学习祷告，要读经，要赞美。虽然在无尽的软弱中，神仍然引领我们进入软弱变刚强的生命。神可以将像荆棘一样毫无用处的我们变成为珍宝。所以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看见虽然已经残障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真的可以重建跟复苏。所以拥有耶稣基督生命，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所以当我们完全依靠神，完全依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有生命的，荆棘 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最后我带大家再回过头来看这节经文。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我们刚刚都在讲荆棘，然后又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真理的自由。你有没有发觉有两个字非常特殊？不料。什么叫做不料？不料究竟是什么意思？万万没有料到，不料万万没有料到，也就万万没有料到荆棘会被火烧着，而且没有烧毁。不料，我相信绝对不会料到。不料有两种解释，我觉得第一个神奇的不料，也就是说这个荆棘被火烧着了，却没有烧毁。哎，这真的是绝对你想不到的，你绝对不愿意承认荆棘怎么可能被火烧而烧不坏，很容易烧着，也很容易被烧掉，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就是烧不掉烧不坏？荆棘愿意被烧着，愿意被呼召。神在这里使用没有人喜欢的、没有人要的东西，荆棘，来当做一个圣坛，来筑一座圣坛。这不料真的是一个神奇的不料。另外还有一个不料，因为这里只有两样东西，这个图里面、这句话里面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荆棘，一个是谁？啊，摩西。所以第二个是惊讶的不料。摩西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告诉他说，第一个，这是个圣地，你要脱鞋子，他脱了鞋子，然后神就告诉他说，摩西，我要差派你回埃及去，然后带出以色列人。摩西不愿意，摩西抗拒蒙召。如果你去读出埃及记，你就知道摩西跟神在那里犟嘴，神说你这样这样，他说我不行，我不会讲话，我什么都不懂，对，人家也不认识我，人家还追杀我，我不行。他怎么说就是不去，怎么说就是不行。他在那里磨蹭。摩西应该不叫摩西，应该叫磨蹭，因为他跟神在那磨蹭。荆棘有没有跟神磨蹭？没有。荆棘一句话不说，神拣选他点火。荆棘无条件被呼召，无条件被燃烧。所以我们可以几乎可以看得见，这个不料给我们一个现象，给我们一个看见。旷野满地都是荆棘，神就在那旷野里面选召的这些荆棘， 然后呢，点上一把火，烧它，烧不死，烧不坏，什么都不会消失，它仍然是它，它永远是它，它生命永远活着，不但活着，而且永远有亮光，有热量，而且它所占的地是一块圣地，是个祭坛。摩西呢，同样也在旷野。摩西也在旷野，但是当神去拣选旷野的摩西的时候，摩西是拒绝的。摩西说：“我不看，我没能力，我回不去。”对地上满鸟走动的人群，旷野里面虽然也许只有摩西一个人，但是神就偏偏选中他。所以说，神凭神的心意选中你我。神凭神的心意在旷野选中荆棘，神凭神的心意在旷野选中摩西，有不同两种的结果。今天神也许在你身上也选中了你，你要选择当荆棘还是选择当摩西？但愿但愿但愿但愿我们都愿意做一个非常容易被神的火燃烧的荆棘，愿意做个很容易被神的火燃烧的荆棘，愿意被神去呼召去服侍神的一位基督徒，而不是像摩西一样，不要做一个很难被点燃热火的摩西。当神选召你我的时候，千万不要拒绝，千万不要跟神在那里磨蹭，只要好好的说，求神的足够的恩典加在我身上，让我也能够有热火，像荆棘一样为神去燃烧，去传福音。这是恩宠，这是恩宠。荆棘得了恩宠，什么叫恩宠？也就是说可以不给你恩宠，可以不给我们，可是他偏偏选中你，也就是神对在这里对荆棘有很大的恩宠。神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有恩宠，因为他选中你做基督徒，所以神如何恩宠荆棘，也今天同样的恩宠你我。所以当神的恩宠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千万要记住，不要自卑，不要说跟摩西一样说啊，我不够资格。不需要，够不够资格完全在乎神，因为我们只是听神的话去做事情。神看我们是有才，我们就会有才。当神在拣选彼得的时候，绝对没有说看见彼得说哦，你很有才干，所以我拣选你。彼得只会打鱼，但是耶稣看见彼得身后的，就是他将来的路子，将来的表现，神对他有信心。所以神耶稣基督恩宠彼得，拣选彼得，拣选这门徒们，拣选保罗、约翰、雅各等等等等。今天神也在拣选你我，神在恩宠你我。当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软弱可以成为刚强，不是因为我们成为刚强，乃是神让我们刚强。不是我们有用，乃是神让我们有用，因为有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我们其实不需要做什么，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持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永远保持，永远记住我们是神的儿女，永远在耶稣基督里，因为耶稣基督是道路，因为耶稣基督是真理，因为耶稣基督是生命。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会跟着他走在他所为我们预定的道路上，到除了这条路以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谨守、谨守的。我们能够如此行，必然跟荆棘一样被恩宠。 被燃烧，成为一个很尽责尽忠职守的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都是很软弱不配的人，我们身上都有罪，但是你就这样子的恩宠我们，恩待我们，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徒，让我们在你的事工上有份。天父，今天的经文，我们在经文中也看见纵然荆棘是这样子的，在圣经中被描写成这样一个不成材的东西，然而在神的手中仍然可以把它转变，他的生命成为一个蒙神纪念、蒙神使用、蒙神去赐给他这么永远不息的生命。主啊，但愿我们领受这样子的教训，也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个人、把我们的前途、把我们的一切也都奉献出来给神。不要跟摩西一样在那跟神争斗，跟神在那里讨价还价。我们只要很顺服的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会为我们预备。神眷顾天上的飞鸟，更眷顾在地上属他的子民。主啊，谢谢你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真的做一个最聪明的选择，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由神来招呼、选召，由神来雕塑，由神来使用，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成为一个能够为神去完成大使命的基督徒。谢谢恩主，这样的祈求，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